朋友们，朋友们，你们好，
好久不见。
上次更新已经是1月25号了啊，今天是2月9号下午，我刚考完我的这个 MATLAB 的这个考试，然后我就说来录个播客。最近看了好多好多，众所周知我没有什么生活，所以说看了巨多的，在这几个小一个月，有一个月吗？没一个月吧，两三周的时间里看了好多新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和你们分享了，好吧？刚才您听到的是呢，是我最近看了最好玩的一个剧，叫做《和平使者》，詹姆斯古恩导演的，就是你们如果看过新的那个自杀小队，就詹姆斯古恩自杀小队的话，就知道他这个自杀使者，和平使者是里面的一个角色啊，这是他的个人衍生剧，这个太搞笑，但每集都有一些就是他一般电视剧其实没有彩蛋，但这个电视剧有彩蛋，就是所有演员表做完他有那种彩蛋，然后会 call back 之前就是剧中最爆笑那一点，然后就是这个结构，我最开始看的两集是我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还以为是就是说怎么说，我还以为就是就结束了，就是那个笑就笑完了，然后就他又有一个你 call back 更搞笑，就是比如他有一集是这样的，给你们举个例子，他有一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和平使者包括这个自杀小队这些所有人都是不能明面上在记录的嘛，是美国的一种什么 Black Force 什么反正之类的东西，就是隐形小队，不能有明面上的东西的。然后这一次他这个和平使者因为要执行任务，所以杀了一个女人，因为那个女人是本片的一个反派，就叫蝴蝶，就是他这个外星生物啊会附到人的脑子里，他杀了一个人，但是那警察局不知道这事儿啊，警察局就以为他是杀的是正常的人，所以就去追查他。然后他这个有这个技术人员胡子哥，这个人他就把就是这个队长嘛，让胡子哥把这个和平使者的名字消掉，就是不要让他通过他的指纹或者是什么来查到他这个人身上。结果这个胡子哥就把和平使者他爸的身份给他认证到和平使者身上了，比如就是他把就是你查和平使者指纹会直接查到他爸，然后他就和平使者知道这事儿之后就开始疯狂了，就说世界上那么多人你可以栽赃陷害，你就栽赃我爸是吧？虽然他爸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人啊，是个种 racist 的种族主义者，然后还是个 sexist， 就是看不起女人，看不起有色人种，然后但是他就这样说你可以弄那么多人，然后他开始就是经典名场面，就这句的名场面就开始疯狂报人名，我看有人统计他好像是在两分钟之内报了100多个人名还是报了多少个人名，然后就是说什么你可以栽赃什么Kim Kardashian， 你可以栽赃 James Gunn 就是这个导演，你可以栽赃各种什么就是天天宝宝里面那些人，就报了超多名字，当时我看的时候笑死，就跟那种相声里那种贯口你知道吗，就是蒸鹿也是蒸羊羔那种，想起来很搞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最新一集啊，最新一集他们就是被警察追杀嘛，然后但是警察队伍中有一个内鬼，就是跟这个和平使者是一伙的这个人，是个警长还是？结果那个警长就帮他们善后了嘛，帮他们把一些追他们的追兵给杀掉了。结果那个警长还要假装很悲伤，那个警长是个变态的，就是一个就感觉这个是 so 就是怎么说反社会的主义，就是感完全跟人无法共情的，所以然后他就。当时他们巴沙，然后和平使者走了之后，当时我以为没了，就是剧情其实到这儿没了，后来字幕过完他又有一点，就是他在那边看那些尸体，然后边这样说边说哎快点表现的那个什么一点，表现的悲伤一点，就结果他就稍微弄两下然后就开始大笑，就说哎你这实在是哭不出来，然后就这个人真太搞笑了，就是这种变态杀手想学悲伤那种感觉，学不出来就开始狂笑。好，但是就说这两个吧，但是他那些剧情也特别有意思，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看一看。说完了这个剧，然后我看我还看了另外一个剧，先说剧吧，我这剧和电影先分开说。 这个除了这个《和平使者》这个剧之外呢，我还去看了一个叫做《伦敦黑帮》的剧。这个《伦敦黑帮》的剧好像是2019年的剧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在听电聊的时候，就电影无聊那个等会儿，之前我先说这个剧，之前我再说一下，我再说一下那个《和平使者》。我发现像现在最近好多剧啊，就是美国这些剧，它好像都有那个什么，就是它这个剧都有官方播客。就是他剧每次放出来之后，他就会上线一期官方播客，然后而且他们是没有时差的，就是是有时差的，就是不是就是直接录好的，就是他们也是就是之后然后会跟什么主演连线啊，也是他们就是比如说他周三12点播，然后我们那些主创人员也都是12点之后看完的，然后看完说哇好原来这样，然后跟一些主创人员啊或者说是演员们他们一起聊这个剧情之类的。我感觉这个形式很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国内的剧没有这个，可能是国内这种迷你剧它的这个体量还没有走起来吧。如果有这种迷你剧的体量，就像是之前的那个隐秘的角落，或者最近那个开端，开端的话就还蛮好的，我感觉。而且就是还有就是它播出时间的问题嘛，像是开端的话它是一周几播的，所以说这样的话那些比如说看到有个播客，那些播客的主创人可以来不及录，因为一周要几更，对吧？但是他们也可以就是一周播完了，然后周末给他出一个总结，我感觉也是可以的，和一些主创人员啊演员啊聊一聊，可能连线一下，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形式啊。而且这种形式感觉应该也会，因为播客感觉比视频更好传播，大家随便在上班下班路上就听了。比如说我昨天晚上熬夜看完了开过端，然后第二天上班路上我就可以去听一听主创人员是怎么对这集或者说对前几集是怎么评价的，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式。所以说我感觉未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方向吧，就是播出一个大火剧集，它会有一个播客作为一个也作为一个粉丝讨论的一个地方吧，相当于一个论坛一样的，它的评论区。好，说完这个地方，说完这个《和平使者》，然后开始说这个伦敦黑帮。伦敦黑帮我是之前说是在电聊听到的，他们包括在 Nice Try 他们也讲过，就是说他们说是这是一种很暴力的，就是然后我一看那个演员表就知道了，我那个演员表是那谁呀导的，东子知道，是这个突袭的导演，突袭就是一个印尼的动作电影，这个电影真的是比我在我看来比极速追杀更加的带感，但是极速追杀有一些奇观性的东西，比如说骑马打仗。literally 骑马打仗，就在纽约高速公路上骑马那种，这个没有，但是这个导演很适合，很就是他切镜头切得很快，然后而且他每一切都是有一个动作，就是你让你觉得这种击打感就很强，然后他那个声音设计很好，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能看出来，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导了全集吧，因为有的集是可能是就是文戏比较多一点，有些集就是全是武戏的。尤其是那一集攻防战，好像是第5集吧，他这个一共是8集，但是他第一集是分 part 1 和 part 2的，他一共是8集，他第5集的时候真的是我天哪，第5集和第6集第5集和第4集他们的那个结尾都是震撼无比的。你其中有一个是攻防战，就是一个老宅攻防战，你们如果看过这个 Skyfall 就是007之大破天幕杀机的可能知道，就那个 Skyfall 最后不是也是一个攻防战吗，他们那个邦德詹士邦站在那个哪儿，在这个他那个 Skyfall 庄园里，就是那庄园里布置各种陷阱啊，然后去就是怎么说守点战，这个里面也是，但是这里面没有什么花哨陷阱，但是有很多，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就是野班子，就是在宅里的，不像邦德一样是特工精英特工，在这个里面他们都是野班子，是那种阿尔巴尼亚人是吉普赛人，对，吉普赛人在伦敦的那种混混，不过是高端混混，就是也是有帮有派那种混混，然后他们来对抗一个特种部队，丹麦的一个特种部队，就是他们这样攻防的，你可以想象他们都用了土方法，拿的都是什么左轮手枪什么的，然后那些都精英，然后穿着什么防弹衣，然后拿的都全自动步枪，就是看想象一下他这个要怎么拍，哇，这个简直太， 而且它是那种一，就是我喜欢，就是我之前玩那个游戏叫做 Ready or Not， 严阵以待。它这个游戏的特点就是很拟真，就是比如有半雷什么，一下就死了，不会有什么特技什么的。这个里面也一样，就不会像是那种John Wick 一样一枪一个，然后就是割草吧，就是简单说就是割草的游戏。他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拿命拼的，就是我最后一丝力气我拉开一个手榴弹，反正我也活不了，我要带一个，就是这种，真的太好看了。这个很伦敦黑帮，当然他有人说他最后的结尾有点烂尾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结尾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是希望结尾死亡的某个人物能在，因为他确实结尾那个人被一个枪射杀了，但然后就是后来去检查的警察也说什么什么谁谁谁 dead， 我就不剧透是谁了。但是我觉得他，我还是希望他第二季能回归一下的，因为他也算是一个本片的魅力所在吧。他是其实是一个就是麦克克里昂的那种角色，但是 weaker， 就是没有他那么坚，没有麦克克里昂那么坚强。的一个角色，也更纠结的一个人，他就这么死了，所以我觉得他还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就这样死了，那第二季怎么拍啊？而且第二季这个突袭这个动作指导也好像也不倒了，所以说第二季他的质量我也挺堪忧的。如果他没有那个魅力角色，如果他又没有这个动作指导的话，那他还能看什么呢？对吧？要不然这黑帮片一就是看打，二就是看这种人物的内心的这种纠结呀，就是这种割舍呀，我爸死了，就是这种我该怎么继承这个帮派呀，很多人都盯着我，就这种就那人物内心的纠结。而且我本身也不是一个那么坚强的人，我本身也就是这种人物纠结是黑帮片的一大魅力。他这个人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该怎么继续下去。所以说伦敦黑帮啊，这就是伦敦黑帮。伦敦黑帮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吗？就是打戏和吻戏，就这两项，我先就是这两个吧。然后剩下的一个剧，最后一个剧，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亢奋。亢奋很火呀，我也是跟风狗，就是他第一季出的时候我听说过的，没看，我说啊，我高中谈恋爱嘛， such a fucking cliche， 就是这有什么可拍呢，高中谈恋爱呗，出轨这么痛青春致青春，就这种，那美国顶多是那个 sex education 的感觉嘛。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感觉他这个 是一个暗黑版加上具有艺术性的这个 sex education， 他会讲 sex education 不太会讲的那方面的，比如什么什么 BDSM 之类的东西。然后他的风格化也是独树一帜的，比如说最新也不是最新一集，到第二集他们不就有一个大型 cosplay 现场，就对各种经典影片进行致敬吧，比如说就是泰坦尼克呀之类的，还有那个人鬼情未了啊，你们知道那个人鬼情未了就是经典，我知道一下认出来是因为当时 TWICE MV 里 TWICE 有一个 MV 有一个歌叫做 What is Love， 然后那个 MV 里就有他们也是 cos 经典场景的，也是这种人，一个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做陶艺，就那种转转转那种陶艺，然后男人就在就是把手把手那个什么嘛，就是这种，就还挺有艺术气息的吧。他们这种经典的质量，而且他们的光影，哇，他们那光影，我当时想这怎么拍的？就比如说一个人，他眼睛里有那个。眼睛里回顾往事，他是 P 上去的吗？这看着好真啊，就是他是后期特效，我当然知道 后期特效也能做得很真啊，但是他真的是后期特效吗？然后我后来看他幕后特辑，发现他是真的拿一个超大的屏幕摆在这个演员的脸前，然后就是让往那个屏幕上放东西，然后他就拍这个眼睛的反射，就是他就这样完全实拍的。我当时没想到，我一直以为是哦，这个特效做得不错，其实好多都实拍的。亢奋还要讲什么？亢奋很多人的评价就是说你看了什么不知道，但是很好看。确实很多时候亢奋的一些完全是情绪化的表达，比如说 片中经典的一些场景，我就是个最经典的，在我印象中最经典的就是独自回家或者说跟人一起骑车回家的场景。然后那个家比如说有一个是 Jules， 就是本片的相当于女主吧，双女主之一的另外一个女主 Jules 什么发音怎么奇怪， Jules 就是她有一次骑车回家，然后那个路上全是闪电，这一看就很清楚了，然后她很暗含，就是那种感觉癫痫患者他就会直接发病那种，就一闪一闪很暗含这种情绪的表达。还有类似于另一个女主 Ru 她的也是骑单车回家，就是一个超大的俯拍的广角的镜头，一个远景，然后拍她就一个人在这条回家的路上，然后路灯把地面还映着那种水汽，就是下过雨的那种水，路面映着灯光，然后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家那种感觉。这种骑自行车回家真的就是很多，就是这种场景很情绪化的表达。你说一般电影可能说，哎，我骑一会儿回家了，然后可能就一两个镜头就交代了，但是这个里面会花大部分镜头去描写这种能体会人类，能让你体会人物内心的环境描写。就特别的好，我就觉得这种挺好的。当然最近呢，我看上一季他就确实整季这个人物我说剧情走向崩坏吧，其实他就是人物在走向崩坏。你就知道这个人物他最后肯定不得好死，就是当然是打引号的不得好，他不一定真的会死啊，就是他绝对是要崩坏的这个人，他干这些事。当然他最新一集我还没看啊，最新一集他们说好像能挽回了一些口碑。哦，你能在背景音里听到那些滴滴答答，是我在玩这个打火机啊。就是他能挽回这些口碑，我回头再看一下吧。我当时看到那个有一个场景，就是反正就不说那个场景了，就是那个场景这个 Ru 提着一个箱子，那个箱子里是什么就不说了，骑自行车走在路上很开心的样子，我就当时看他那个样子，我就说他这个人这肯定 fucked up， 对，这个到这一集结尾肯定 fucked up， 然后我就推测这一结尾肯定是他要死了。结果他这个两个亲密的一个角色，一个叫 Faiz， 一个叫 Ali， 就两个人真心是关心他的，除了他的家人之外他的家人也很关心他，但是 Faiz 和 Ali 是知道他到底是谁，就知道他内心他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的人，真心关心他的人，肯定我感觉这两个人会有一个人因为救他而死，我觉得是这样的，要不然就重伤之类的。想好了，亢奋就说到这儿吧。啊，对，还有一点就是亢奋他这一季是用全胶片拍摄的，但是他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夜景，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他全胶片他这个给人的质感并不如这个叫什么，并不如就第一季还数码拍摄的一样，就是他这个全胶片开出来给人感觉是那种，是他还是给人感觉是你数码拍的然后加了噪点，就是或者说他就是调色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看他真的几十年前电影，比如说之前我看那个毕业生，我之前也专门查了一下，他也是全胶片拍摄，他那个质感就我感觉还是调色的问题。就很多人说我靠第二季我全胶片拍摄太牛逼了，这胶片质感绝绝子，但是我觉得这第二期这个调色真的有点一言难尽，有点怎么说偏黄还是偏什么的，就是你胶片拍的你也可以校色的呀，就是你要保证你的颜色正常的，不是说你哎算了，他人家那个调色师比我高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可能他自己有他的想法吧，就先说到这儿吧。然后就开始说这个两部电影吧。我这期标题要怎么提啊，三部剧两部电影，还有算了到时候再看嘛，就是这个标题的事情。接下来讲两部电影呢，是第一部是爱情神话，也是他最近上线了这个流媒体。你说腾讯视频爱奇艺他也算流媒体对吧，我一直对这个国内流媒体有个疑问，就是它是视频平台的码率不够，还是国产剧的这个就是工业标准它有点那个，就是总是感觉它视频总是码率很低的样子，就是有些那种黑的地方都糊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最近看爱情神话，就是 也不错吧，就是他想表达出来的那种生活的气息，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学 SAT 的时候，就是一几年，一七年还是18年，反正就是当时不是要考 SAT 嘛，去上海学了这个一个去了上海一个机构学了 SAT， 然后当时还是租那边的 Airbnb 租了半个月了，还是半个月，好像是半个月吧。然后住了那个 Airbnb 就在一个弄堂里，然后我就在他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呢？我的住那个 Airbnb 是一进门就是厨房，然后厨房旁边有一个楼梯间，然后我就住在那个楼梯间里，就跟那个哈利波特一样。因为我为什么住一间？因为我跟两个女性同学一起住的，所以他们就住楼上。他是你说是 loft 不算 loft 啊，一点不算 loft。首先他这个地是陷下去的，就是你一进门是要下两个台阶的。然后呢，他所谓有个二楼，那个二楼呢，你能站直吗？站不直吧？能站不直，我就站不直。我身高我就不说了，反正站不直。所以说他，我感觉他更像是他这样原来就这样设计的吗？我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如果正常设计的话，不会连第二层他站不起来吧？让人只能躺着或者坐着，只能弯腰过。反正那两个女生就去上了。反正我在上海生活这半个月，我是觉得。确实上海是个挺那个的城市，挺惬意的城市。其实我住那个楼梯间，我也不是那个楼梯间也蛮大，那个床也蛮大的，虽然它只有一个床。但是我们平常也就不怎么，平常就是白天上课嘛，也就晚上回来，所以说也不怎么那个什么，不怎么常住在这里。但是我感觉，就平常逛逛街，然后我们晚上做菜买买菜那种感觉，还是蛮好的嘛。我已经忘了他是在哪个区了，是哪个静安，不是静安区吧？反正我不知道。我最近在听，我不是一直听，我是这个什么西坛路粉丝，老粉丝啊，听他们一直在说一些上海区和区之间的区别，我也分不清楚。反正当时我在上海生活半个月时间，还感觉蛮好的。然后我就在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想起那段时光了。当然他给这个电影给。人呈现是中年人的爱情，我还是少年的，我还是少年的，所以我体会不到他的那种爱情到底什么样子的。我根本没跟人，我不知道这是上海的规矩吗？是上海所有年龄段适用规矩，还是说就是约会去看话剧，这样的这个流程是存在中年人，还是说是上海这边的特色？不知道啊。所以说，但是唉，他像是那种这种关系就很好啊，就是我和这个，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朋友，他有的大部分是亲人，然后只有一个朋友，然后一两个朋友吧，就我感觉是蛮好的。我不喜欢那种我可以一堆人，我一出去玩七八个人跟那帮派似的，不然就是两三个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多好，对吧？我很喜欢这种惬意的感觉。当然他们的惬意建立于老白本片男主他上海两套房子还是那种小楼，那我这个呢确实是我是比不了的，好吧，比不了。还有什么关于爱情神话，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很多人提起来那段老乌和老白他吵架那个戏，就是这点我倒是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就是他们跟小孩一样，我初中还高中，初中高中对，初中高中都有吧，跟人吵架的时候，跟碰着啥时候就是碰到谁就赶紧扭头离开，就是哪怕这个动作很违和，很不正常，就说哎谁，我不要走这儿了，我走另外一头，就是这种感觉。那再就他们说四五十岁的人了，四十多岁吧。还三十多岁，三四十岁的人了，反正就是还是搞这种小孩子气的这种感觉，还挺可爱的。包括之间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我无法评价，好吧，我经历还太少了。这个真的无法评价，感觉是挺令人向往的两性关系的，他和这个李小姐，但是我无法感同身受啊，就是作为一个 少年来讲的话，他们其中有个角色跟我年龄差不多，就是老白的儿子叫白哥，他这个人呢，还好，但是他这个人有点尬，就是他最后说。
你我他就跟他把老爸吵架的时候，他说：“哎，我是美妆达人啊。”我说：“哪个搞美妆的会叫自己美妆达人啊？”说：“哎呦，我是美妆达人。”这话说出来很尴尬的，好吧，很害羞的。说：“哎，我是搞美妆的。”就这种，这种感觉是更生活化一点。我说美妆达人，哎，这感觉就是台词写的问题了。就你可以写说我是搞美妆的，然后就是比这个好吧。比如说你唱歌挺好，说哎我唱歌蛮好的，说我是唱歌达人，哎，我是歌唱达人，哎，这很奇怪的好吧，就感觉这是我本全篇唯一奇怪的台词，我不知道这点编剧是怎么写的，就是蛮奇怪的这点。然后先说到这儿，然后 最后一部电影
是我们上课要看的，我这学期学了这个黑帮电影的课，这个讲这个课就是讲黑帮电影的，他这个课让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The Leopard， 就是中文名叫豹，就一个字儿，豹，豹子的豹。他这个为什么叫豹呢，就是看过权力的游戏的人，或者是对欧洲这些中世纪，也不是中世纪了，欧洲这些18几几年吧，好像是他这个设定，还是17几几年，这些贵族他们不都有一个图徽吗，对吧，就是像斯塔克家族就是狼，冰原狼，在这个里面他这个家族就是 Boss， 然后他这个讲的是这个当时相当于一个走向共和的故事吧，当时他们要民主，大家要民主要公投，这些贵族就成了众矢之的，但是贵族为了要顺应时代潮流嘛，就是也要假装支持这个东西，就然后我们的教授就是说他这个其实是第一部黑帮电影，为什么呢？因为黑帮电影往往描写的并不是打打杀杀，而是黑帮它转型的这个阶段。就是因为它这个电影里有一个名言，就是若想万物保持不变，万物永恒，那就必须做出改变。就是你想，你就是贵族，你想天天大吃老本，然后你生下来孩子就是贵族，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做出改变。比如就说拥抱民主这个制度，当然在这里面的民主其实是假民主。他在里面也说了，就是他们那些起义的人，这里面就是红衫军那些起义的人，他们只想替代我们而已，替代现在的中产阶级，对于贵族还是贵族，但是他们只想替换，而且他们替换需要有理由啊，所以说他们就说自己是因为民主而战的，其实还是为了钱而战的。所以说这个就和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一些起义它是有一个中心思想，它有一个，但这个起义就是我们也你说要是那个什么也不是不行，你说给我点钱我不起义了也不是不行，所以说他这个最后起义没有成功，但是呢确实起义中了很多人吃到了红利，被什么应征到皇家军队啊之类的，是有这种红利在的，所以说牺牲了一大部分人，但是这小部分人最后叛变了革命，哼，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咱们本片的男主呢，就是这个亲王，是这个意大利地方一个亲王呢，他就是他是说这些话的人。当然那个万物永恒不是他说的，他是说关于这些起义的人，对于这些起义的人评价是他说的，所以说他是一个很门清的人，他知道这时候该做出改变了，但是他又对未来的之前的一些那些安稳的现状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就是说是否能不能有一种方法，我不这样也可以，就是我不支持这个民主，我不还是继续做我的亲王，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改变，可不可以，他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他当然知道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知道是不行的，以至于他最后这个镜头，这个电影最后这个镜头就是他走向阴影里，然后成为时代的遗物，这是我今天的金句啊，金句。这个课它是有个 discussion board， 就是一个讨论组的，你需要在讨论组发言，所以才能得到分。然后我今天就说，他们其中有一个镜头是他们在一个教堂里，风尘仆仆，因为他们穿过了战场来到这个教堂，这个贵族啊，就完全身上没有贵族，就虽然穿的还是贵族的衣服，但是脸上已经是被尘土给
就是盖住了，然后他们去教堂，教堂在唱圣歌，然后他们坐在那儿，他们的脸和教堂中那种中世纪留下来的雕像就是已经很像了，面无表情，他们很累了，不想再做任何表情了，然后脸上还有尘土和那些做了一个，它是个这个长镜头啊，从左到右一次画镜头划过每个人的脸，然后我就说这就是 metaphor 啊，这就是隐喻啊，这就是他暗示他们就和这个中世纪的雕像一样，终将成为时代的遗物呀，就是这种感觉。Leopold 真是一个，他这个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他的那些 framing 就是他的那些构图啊，真的很美，那种教堂戏是一个高潮部分，然后最后是一个大高潮，是一个舞会戏，哇，那个舞会的刻画也是，就是他舞会戏舞会这个场主要想表达什么，主要是表达是之前根本不是贵族的人也可以参加舞会了，而且他们的举止打扮和贵族一模一样，就是如果你不告诉你这个人他之前医疗身份都没有，他是一个什么商人的孩子，他医疗血统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你还以为他是个什么亲王的孩子呢，就是他就想表达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时代变了，贵族不能再这种靠血统就是延续下来的贵族已经成为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了，人们想挤进到你这个阶级是很容易的，是想表达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的自己理解，当然我是自己理解。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吧，今天录多少30分钟32分钟挺好的，而且我刚才看了一眼我这个粉丝数啊，这个粉丝数已经到达了这个惊人的27个，我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不知道这些关注里有谁是我的网友，有谁是现实中认识我的人，还有一些人是谁是就是完全不认识我，只是听到喜欢然后关注我的，我感谢你们啊，无论是你是哪种我都很感谢你，感谢我到我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我这个播客有没有希望啊，到达100粉丝的时候我再发表重大的感言，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思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